分析。
严光中先生的《孝悌论》说，圣人谈到孝道都不是一件小事，而《礼记》说，
尽孝孝用体力，尽忠孝兼劳心理，尽大孝要永存孝心。
孔夫子说到舜的大孝，称赞舜说，
他的德心可为圣人，他的大德可承受上天交付的使命。
这已经清楚地说明完全是天生的，
以天性来侍奉亲人。
所以必须知道亲是什么东西，不是指血肉结合的亲人，
而是要探讨我从亲人身上所生下来的是什么东西。
不是指这血肉之躯的我，
而是指那原本就是圆坨坨光亮亮的本性。
这本性原都在一块，并未分离，我们所要亲近的就是这个本性。
而天地万物也具有这来自上天的本性啊。
父母亲生我这个身体，就是要把全身所有都奉献给父母，才是
最完整的孝顺啊。
如果只用体力劳力把那外表的粗体形象服侍好，
却把那点真空灵性无限的宝贝抛弃不管，这样可以称为孝子吗？
我侍奉父母时，又只将他们身上的每一枝节、心中的每个念头，下至他们的眼泪、唾液、茶几、拐杖，没有一样不照顾得很好，
而却把父母那点真空灵性、无限的宝贝抛弃不理，这样可以称为孝子吗？
因此，刚才说到，
要尽大孝，就是要顺从双亲的灵性，长养其志气。
所谓顺亲，是指顺从其非常灵妙的亲，顺从其先天未分时的那个亲。
而那被埋没在情事当中的，则是未亲而非真亲呐。
所谓养志，是要长养那大公无私的志气，长养那可以通天彻地明包物语的心智。
而长养外表的躯壳形体，则是未至，并非真实啊。
然而真正要做到顺亲养志，
则必须以诚正守身。
所谓守身，就是要守护那明了至善的心性，
守护那可以使德行达到至道的性身。
要不然，虽然你尽力的照顾奉养，和颜柔顺的侍养，
也只是养到未生而已。
因为
能够体认真身，才能认识真情。
所以说，
不让法性身真诚的显现出来，就不能真正做到顺亲。
曾子身体和其子曾源的身体便显然不同，
所以他们所侍奉的双亲当然也不同。
现在以舜帝的孝顺和王祥的孝顺来比较观察，王祥的孝顺可说是
至为真诚恳切，尽孝不遗余力，
岂不和舜帝不思不勉的自然行孝相近吗？
如果说他的孝顺和舜帝孝顺一样，那么王祥就是尧舜了。
若是谈到层次，两者尚有很大的悬殊。王祥的心量尚未圆满，这又很难说明
尧舜所行之大道只是孝悌而已的道理。
大致来说，大舜是从灵明的本性上认亲，
而王祥则是从形体的保护上认亲。
大舜看父亲骨叟，是看他那具有至神至圣至仁至慈的本性身，
而父亲要杀我不让我娶亲的心，那是后来受到洗染的恶心，其原本的真心并非如此啊。
假如舜帝顺从父亲错乱的命令，为使父亲得到一时的快乐而去满足他袭染的恶心，
却把那至神至圣至仁至慈的父母真性给断根绝种了，那我们的心何以堪，性何以忍呢？
所以才从各方面去维持，去引动，
果然使其真父母的本性能够显现出来。
像王祥卧冰得鱼孝亲的事项，固然是天性非常的诚挚，
但是其所随顺的对象只是情事上的父母而已。
这也是由于王祥本身的修养未达到愚顺的境界，
所以他的体悟也只到此而已。
这就是对至善本性不明白的缘故啊。
真正明了了至善本性，就会随时展现那圆融无碍灵活的特质，
之后无论是在任何实地，自然就知道分寸。
例如小障则就接受，大障则就避开，不告诉父母而娶妻等事项，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可以依循。
自己心灵一定要这样才会感到快乐呀。
自己如此，服侍父母也是如此。所以说
侍奉父母要委婉的劝诫。
所谓机，是指为动时吉兆最先显现的时候。
父母亲原本只存一片善心，那就全属于吉祥的善事。
即便是在稍微有所转念时，这一颗善心也会隐约的跳跃，不肯全部被埋没。
这时候也正是让我们有转凶为吉的机会呀。
侍奉父母正要在此地委言婉转的下功夫，
在还没有征兆前就要挑动他，
征兆才动时就去接引他，
发现征兆有所偏差时就要挽回他。
这是要用我的心来调伏他的心，
完全是在这无形无声的机会上下功夫啊。
所以不必等到父母的行为不依从道理，
而是在见到他们的心意不依从道理的时候，孝子就已经费尽心机的下功夫了。
唯有这样，所以才能使自己的心与父母的心意一致，从来就不违逆。
能够如此诚心的顺从，就可以将亲心和我心联署在这个本性真源上，
团团围聚在此地，就可以把天地同根、万物同体的本性真源团团聚会在此地。
能够如此，那还怕生命不会周全吗？
还怕有何地方不能化育吗？
还怕天下事的通权达变不在我灵明本性的斡旋运转中吗？
所谓的
集结百顺以奉赠至亲，
大顺之所以能以圣德成就圣人，有足够的福德受人尊敬供养，就是拥有此至亲的原因。
而周武王能够做到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的至德，也是拥有此至亲的缘故啊。
而这至亲的本性是长存长活的，
彻悟万事万物的源头，贯穿于一切众生。
所以舜帝的大德合乎上天的使命，而成就上天的美德，这是他能以天性来侍奉至亲。
周武王祭祀祖先，其圣德能达于天地祖先，这是他能以至亲的本性侍奉上天的缘故。
说到究竟，
就是这个生字，
自有天地以来没有一天不生，
至亲本性和我之间都是生生相续。
完成这个人生，就会把和这一世相关的事物整个都牵动了。
了解这个道理，如此才不会对不起父母。
而明朝张锡明先生所说的话，
全在说明这句话的意义啊。
就像王祥行的孝道，难免只是一个不灵活的方法，他只能做到
不思考、不勉强、
尽全力而为，
却无法进一步做到
不思而能得、
不勉而能终的境地。
那么得于中又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一种既天然又活泼的东西，它可操纵无形的规矩，
能尽到衡量天下方圆的功能。
所以说，
规矩是方圆之最高准则，圣人是人伦的最高成就。
能一切举动都自然依中道而行的人，就是圣人。然而，既然是不会得，也不会忠，
那么也称它做思勉就可以了。
所谓的思勉，就是意识上的事，
不能把本性的率真全然地表露出来，就会依靠在意识上行事。
例如触动本性的真谛，虽然勉强他做出像舜帝嚎啕哭泣或怨恨爱慕的样子，
但是也不能成为圣人，也不能尽人子的至孝啊。
这样极力地处于困勉之中，
也依然只能做到不思不勉而已。
我们既然不能像尧舜一样生来就能使智性全然的显露，也应该要想一想，
双亲所生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不是只有目能视耳能听的空骷髅，只会装酒饭的臭皮囊而已。
何人将那灵明的本性阻塞，使自己迷糊度日，而且还以此来侍奉双亲呢？
想到此地，自己灵性应该跃出，回头一看，那会吓得满身大汗。
这样就不会把天下第一等的善事让给别人去做了呀。
自己能够尽力的做一分，
就是孝悌能够尽一分，
到最后完全做到了修缘至德，积足福德，
那就和舜帝武王当君王的孝道，和周公当宰相的孝道，孔子当肃王的孝道都殊途同归了呀。
说明
张子熙明，
就是张熙明，明朝宁州人，宪宗成化年间进士，受京西知县，
以治行第一被擢升为御史，巡抚辽东。
肃王，
汉代春秋公羊家认为，
孔子身虽无位而修春秋，以治明王之法，故称孔子为肃王。
意思是说，有王者的道德，
而无王者的权位。